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感谢主，今天晚上呢，是我们的恒切祷告会的时间。那在刚才我们所唱的这一个赞美诗里面呢，是提到了主是真平安。人一生活在这一个社会里面，人的生活啊，不管是遇到什么样的状况，总是有高低起伏的这个样子的情形。所以呢，这个三节的这一个赞美诗里面所提到了，比如说为了受逼迫，为了要信主而受到逼迫的了，或者是说这一个为了跟从主而撇弃一切的了，或者是说为了要传福音受到了很多的苦难。虽然说有种种的情形发生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但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在副歌里面说的，说主是我真平安，主是我真平安。而主所示的这个平安呢，跟世界上我们所讲的这个福气是不一样的，而是在主耶稣的里面蒙到神的保守而所得到了这个平安，才是真正的平安。所以基督徒我们所讲求的平安，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所得到的平安，这才是真正的平安，能够让你的心里面呢能够得到满足，能够得到喜乐的平安，才是真正的平安。今天是6月4号，请问一下，有什么特别的日子吗？有谁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不是啦，不是的，不是六四天安门事件的啊。6月4号是30年前，我们从旧的教会搬到这个地点来的同一天的日子。教会里面不讲政治的，我们讲的是现实的这个区块。30年前就在今天，从旧的会堂，在永吉路的会堂搬到这里来，所以今天刚好是满三十年的这个日子。是，那这当中有几位大概也曾经有知道这个事情，但是大部分人都不知道这个事情，因为呢必须要在教会，在松山教会待超过30年以上，你才会知道说，哦，今天是我们搬到新会堂的这一个日子。那其实谈到了松山教会，那个时候呢，30年前我大概只有二十八九岁，刚刚从日本回来，那对于教会的很多圣工都完全不了解，因为那个时候正年轻，所思想的就是说，如何让自己有工作更好，能够让自己拿到更好的薪水，能够呢自己呢让自己在人生的奋斗上能够多一点努力。所以对于教会的那一些圣工，坦白讲真的是不是很在意。这个是年轻人，很多人本来就是这个，都是这个样子，想要说我要努力，我要努力我的前程。所以当30年前从旧教会搬到新会堂的时候，那个时候呢我也只是教会的一个青年，那我只见到我该做的一些最简单的工作，对于教会整个的这个圣工的发展其实一点都没有很在意。而在当时候30年前搬到我们二楼的地方来的时候，其实教会的人数不多，讲起来有300多人，蛮多的。可是呢这之前的15年有很多人可能是不晓得是什么情形，很多人其实也都没有来教会，在30年前。所以呢其实在那个时候比我年纪大一些的人其实没有几位，真的是没有几位，年龄比我大了没有几位。好，所以呢在那个时候感觉上说，教会的很多的圣工就好像都没有人带，感觉上就好像零零落落的感觉。30年前的时候是这个样子。那即使是这样子呢，教会有教会的负责人，青年这个区块实际上是缺乏的。那我的比我年龄还要少的这一些青年倒是还有几位，还可以了。那我记得当初呢为了要搬到新的会堂，我们有献诗。那个时候的余嘉玲姐妹才应该是念国小吧， 有但没有到高中了，有吗？高中吗？高中吗？啊、哦，也差不多，我觉得都很小了，初中或高中忘记了哈，就是这样子。那就是有一群人，所以呢，我们所组成的诗班，那个时候所组成的诗班，坦白讲，是年龄层是高跟低是起伏非常大的，哦，有五十几岁、六十几岁的老弟兄姐妹，还有十几岁的年轻的这一些小弟弟、小弟兄姐妹这样子，一个诗班年龄层这么高呢，但是呢，大家也都练习唱诗，啊，大家要把我们的新的会堂要奉献给神，都很快乐，都很快乐。我也是诗班的一份子。那个时候呢，黄家聪弟兄应该还在念研究所，他在念研究所，所以那个时候都很年轻。那真的，那个时候教会真的是非常缺乏那一些工人，缺乏啊那一些能够带领的人。所以呢，而我其实对于教会的圣工不是很在意，所以我也只参加诗班而已，其他领会教员大概都很少，几乎都没有在动了。那即使是这个样子，神还是看顾松山教会，带领着松山教会。因为呢，当时候的负责人他们也是很热心的，在这一个整个教会的带领崇拜上。那所以呢，其实在那个时候我真的是感觉到很多年轻人都离开。为什么离开？好比说就是有很多人就本来在松山，然后就又搬到其他的地方去了，可能有因为什么样其他原因，我是不太清楚。但是呢，就是教会里面没有人，没有那种年轻带领的人，真的是那个时候真的是这个样子。好，所以呢，那个时候呢，感觉上说，一教会就是走在山谷的低谷的地方，水位最低的这个地方，山谷。即使这个样子的时候呢，当时候的负责人，哦，他们也是很努力的，跟传道、跟一些圣工人员，他们年纪比较大一点的人，他们还是呢负担起整个教会的工作，哦，让教会慢慢的走上这个轨道。那因为呢，那个时候呢，大概1989年哈，开始民国78年开始那个阶段开始，有会有很多人会搬到台北来住。那个时候呢，受洗的人数也有一些哈。哦，所以呢，其实人数成长呢也是蛮快的。所以呢，到1989年到2000年的时候呢，从300多人增加到500多人，那个时候是这样，增加的也是蛮快的。其实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我们把这一个教会呢设在这个大马路旁边，大家都看到了，很多人都怎么样，会到教会来聚会，所以人数就这样多了起来。当然宣道这个区块大家也做了，也很努力。好，所以呢，到了这一个2000年的时候呢，教会我们就只有这个二楼啊。后来1989年之后搬来这个地方，5年的时候呢就买了3楼，经过了5年就买了3楼啊。买了3楼之后呢，到了2000年，差不多经过10年11年，那个时候呢，变成500多人，因为就变成说，因为那上面的空间是不够大。所以呢，我们就怎么样，决定要分设什么南港教会，哦，所以呢，在2000年的时候就分设了南港教会。那个时候呢，我记得乡民跟我说，剩下的弟兄姐妹的人数在407个，在2000年的时候剩下407个，哦，所以呢，我们可以知道说，其实教会呢从谷底往上翻腾上来的时候呢，是有很多人很努力的站在自己的岗位上，即使缺乏青年的这个区块上，可是呢，大家其他的弟兄姐妹还是非常认真、非常努力的，要尽到自己的本分，当成一个松山教会的信徒，能够把圣工给好好做，给好好的发扬出来。好，所以这是我所看到的，我所看到的啊。那到了2000年之后呢，我就被拉上来当负责人，所以后面的事情我就比较清楚。我们后来所发生到了任何的事情，我就比较清楚。那2000年之前，其实我都不太理会啊。但是呢，这个地方所要提的就是说，我们的人生进展过程当中，有时候有高峰，有时候有坡谷，坡峰跟坡谷，这是在所难免的。重点是在于是说，当我们到了坡谷的时候， 不要再往下跌。到了坡谷的时候，不能再往下跌了。好，你应当是从坡谷要反弹上来，不要一直往下走。往下走的话，会一直陷到无底坑下去，是不好的。所以呢，适当的一个反弹是必须要的。所以呢，从谷底要反弹，这个力道其实有赖于求神跟我们同在。这个是我们人生境界当中所必须要去追求的。在我们自己的信仰上也应当是这个样子。每一个人不可能说我的信仰从头到尾一直都在高潮，不太可能，都在高的位置，总是有高有低，有高有低。重点是在于，当你高的时候你不能自傲，当你低的时候呢，你要记得怎么样，要反省，然后呢，记得赶快往上面来爬。这个是要让我们这个要特别记住的。总是呢，我们所遇到的任何一件事情呢，不可以因为给我的打击很大，所以呢我就一蹶不振。我们应当要从这当中知道如何跟苦难来相处。我们看一节经节哈，诗篇九十篇第十五节，诗篇九十篇第十五节，九十篇第十五节说：“求你照着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年岁，叫我们喜乐。”好，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啊？求你照着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其实人一生所遭遇到的，好。有一些很多是出于神的美意。我们其实圣经也没有一句话说我受苦是与我有益，受苦是对我们人来讲是一件好的事情。你可以去尝一尝苦的滋味，你可以去了解到为什么我会在低潮，你可以呢可以去深深的去思考我如何从谷底来反弹。那求你照着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岁月，在每一个人遭受到患难的这个岁月的时候呢，那个时候你要懂得去思考，懂得去体会神的话。最后这一句话说叫我们喜乐，哇，竟然是说让我们在最谷底最痛苦然后呢最低潮的时候呢叫我们喜乐。这样子的逻辑似乎很多是让我们所没有办法去理解的，怎么会是这个样子？怎么会是这个样子？让我们在这么最受到这个苦难的时候的岁月呢，还要再喜乐，然后我们在受苦的日子呢，还要再喜乐。其实，如果你真正走过那一段那个苦难的岁月，你真正呢度过那些受苦的日子，你往回头来看，哇，感谢主。你真的会有感谢主，因为呢，他让我学习到了很多我不太可能以前不太可能会去尝受到的这一些人生的体验。好，所以这一个彼得他三次不认主，这个圣经上的记载里面呢，没有一个人像彼得这么自信说神啊，主耶稣啊，我一定要跟你在一起。竟然是三次不认主，可是当他要经历到这一个三次不认主的这个人生这个信仰的低潮的时候呢，主耶稣怎么说？你回头以后要去兼顾其他的弟兄姐妹，回头以后要去兼顾其他的弟兄姐妹，就是说你从谷底反弹的时候呢，你要用你的经验，用你自己所得到的这个体会呢，去告诉去帮助那一些还在苦难当中的人，还在受试炼当中的人。那我相信呢，你最好的这个经验呢，可以传授给他们，让他们呢早日脱离这一个低潮的这个时候。所以聪明的人就是会怎么样，用别人的经验来当自己的经验，让自己跳脱那一些不需要去遇到了那一些苦难的经验。所以呢，这个就这一些话语的逻辑，我相信呢，听了之后你仔细去思考，或许 你从这个当中啊，能够学习到的一些是什么个样子哦。所以，当一个基督徒，啊，当一个基督徒，我们很重要的是说，我们能够呢时时刻刻依靠神。每一个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没有200%都是平安，没有人肯定说我都是喜乐的，没有。每一个人都有肩负过很多的重担在自己的肩上，不要看我好像都很快乐的样子，其实每一个人所担负的重担通通不一样。好，每一个人他的正面他的背面呢，可能会有一些没有办法跟人家倾诉的一些心里面的痛苦的时候呢，真的是每一个人都有的。那只是说我们不会把那一个后面的样子表现出来给众人看，我们都是会在众人面前表现出我自己可以呢表现出来的这一面。所以呢，人跟人相处之间呢，往往看不出他背后是曾经发生过什么样的事情。总是我们遇到的那些人生的挑战、人生的苦难的时候呢，总是呢要记得抓住这个神。请看马太福音第11章。马太福音第11章第28节，哦，马太福音11章28节，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这个经节其实我们常常在读。那如果你曾经真的去怎么样担过重担的时候，你把重担卸给神的时候，你才能够真正去体会到什么叫做到主耶稣这里来，你要得到安息，得到快乐，你才能够真正去体会到。所以呢，我们常常读这个经节，或许你没有这样子体会的时候呢，你读不出它经节里面这个经节里面它真正的含义。但是呢，如果你真正有去经历过的时候呢，你就知道说，哇，这个经节里面所表达的是多么深的这个深层的这个意思。所以呢，其实每一个人跟神都可以有很密切的关系，在于我们是不是肯去追求神，在于我们是不是肯去追求神。如果你对神不放弃的时候，你在你的人生路上要从头到尾都得到耶稣的帮助，耶稣就会指引你，耶稣会拉你一把，这个是很肯定的。我们可以从很多的弟兄姐妹呢他们的见证当中就可以知道说，哇，因为借着祷告，借着向神呼求，神给他开启的一盏明灯，他可以往这个方向走，他找到了人生真正的出路。这个就是我们一个基督徒，我们可以依靠神，我们可以在主耶稣里面呢得到一个真正的平安。所以呢，这个就是在我们所唱的赞美诗159首里面所说的，就是说是耶稣给我们的平安呢跟世界上的福气是不一样的，是不一样的。而我们所要的呢是怎么样要在主耶稣里面呢得到神的保守呢，而这个保守的真正的平安。所以呢，总挂一句就是说，其实我们的信仰是要抓住神，是要抓住神，紧紧的把神给抓住，不要让这个外在的这些风、外在的这一些浪，让它把你给扯下来。即使被扯下来，我们要努力往上再爬上去。这个是我们人生的一些哲理了，人生的哲理啊。所以呢，期待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呢，大家对于这个信仰要坚持住，不管遇到什么风，不管遇到什么浪，不管遇到什么波折，一定呢要坚守住神啊，跟我们让神跟我们同在。我相信呢，即使呢遇到那一些非常不好的事情的时候，你还可以呢，还是可以呢从神那边呢得到了喜乐，得到了安慰。这个是这个晚上小弟我所谈到的，就是主耶稣所示的真平安。那我们当成一个基督徒，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可以从哪里得到真正的平安呢？怎么如何去得到这个真正的平安呢？其实向神诉说，你可以把你所要的告诉神，你可以把你所要的告诉神，借着我们的祷告，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的祷告， 借着我们跟他倾心吐意的祷告，把我们心中所想要的告诉神，神会垂听，神会垂听你的祷告，神会让你度过这一切的困难，让我们得到一个真正的平安，得到一个真正的喜乐。所以呢，重点是在于我们不要放弃自己的信仰，要牢牢的抓住神。那每一个弟兄姐妹呢，大家一定要记得，我们信仰是我们跟神直接的关系，跟别人是没有关系的。所以呢，你跟神的关系是直接的，既然是直接的时候，你就直接吧，直接向他祈求，主耶稣必定会听你的祷告。那我们现在要来祷告在这里呢有两位需要帮助的代祷的了，一位是林威同学嘛，那是这一个佳慧老师的学生，他因为心灵欠安需要代祷。另外一个呢是张信行弟兄的太太，叫做张吴宝琴姐妹呢，她因为败血症在加护病房里面。那我们祷告当中也为了这两个唱名的这一个弟兄一个是慕道朋友，一个是这一个姐妹，帮他们代祷。还有我们这当中有些人是需要代祷的，请大家放在心上好不好？我们一起祷告。